弟兄姐妹，非常高兴看到大家能够今天到这个地方来一同的敬拜聚会，特别看到子健和 Esther 在我们中间，我们心里好喜乐。他们呢，很可惜不是来常住的，只是来玩玩的。希望他们能够早一点搬回来吧。Esther、子健，有没有听见？也很高兴看到长海和他的太太铁原在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我因为这眼睛看得不大清楚，所以如果没有特别提到你的话，请你原谅。我不晓得你对那个一个牧认为一个牧师在一个教会里面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相信这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的期望可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我记得十多年以前，至少15年了吧。当时我神呼召我全时间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最主要是出于一段的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在那边的那个主耶稣基督对彼得这样说了3次，哈，你喂养我的羊，照顾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所以呢我就凭了这句话里面，蒋老师，我那时候决定这个要出来做全时间侍奉的时候，我说我的重点需要喂养和照顾神的群，耶稣基督的群羊。如果要这样子照顾和喂养他们的话，我必须要全心投入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怎么样传讲神的话。第二个呢，要为我所照顾的这些人为他们祷告。那讲老话祷告的事情呢，因为常常在幕后做的，你们不一定看得见。可是呢，在前者在讲道的时候呢，是比较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听得到的。所以如果一个牧师能够把传讲神的话放在优先的次序里面，而且能够尽他所能的忠心的来去传讲神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最令牧师心伤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说，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得到喂养，没有得到供应，而这样子的缘故就离开教会的。蒋老师那个时候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是牧师最心痛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上个礼拜刚刚好就看到一篇的文章，那文章的题目叫做你可以做的10件事来帮助牧师的讲道。如果你们觉得我讲道不好的话，你们要留心下面我讲的这些的事情。那10件事情呢，我后来把它稍微浓缩一下，而且我也不打算10项跟你们讲，我就只挑几项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浓缩了以后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想第一样事情你们可以做的，就是能够经常而且准时的来参加聚会。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不来教会聚会。就算是偶尔缺席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说，也很让有时候会很让牧师，不但让牧师，而让教会其他的人，其他的弟兄姐妹都很沮丧。如果你预先晓得自己因为有事情不能够出席主日崇拜的话，好不好你就告诉我。这样子做的话，你就免得我在讲到时候拼命的看到底哪个人在哪个人不在，但我可以专心的讲到。我想这个是这是第一样事情。第二样事情就是当你在出席这个早上特别主日崇拜的时候，请你专心的听讲到。你专心听到来作为你对神的敬拜。当一个人能够有个顺服的心，受教的心来聆听神的话的时候，你觉得敬拜神。你到教会来不是敬拜牧师的 by the way, OK? 是来敬拜神的。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就不再敬拜神，就这么简单。所以当牧师在传讲在教导的时候，不管他的信息对你个人来讲是否是很贴切或者是很有趣味，如果你是忽视神的话，就是不尊重他，不尊重神，而且得罪神的事情。还有呢，也许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早一点，礼拜六早一点睡觉吧，免得到教会里面打瞌睡。当你打瞌睡的时候，牧师看得见的 ，by the way, OK? 而且你坐你旁边人可以看得见，甚至可以听得见。第三样事情，虽然有时候神会借着信息对一些人直接的说话。就在最近这一阵子，我记得讲完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有一个到教会来探访教会的，只经过，他讲他的牧师讲的，你今天讲到正是我在祈求神跟我讲的跟我说的话， 因为他带他的妈妈到这教会来敬拜。好，我想想我的母亲到教会去聚会，有一次带他去那个教会，那个牧师讲也是讲你同样的讲的这篇道，可是讲的不晓得讲什么东西，他我就心里很难过。他这次带他到这个教会来，刚刚好你在讲同样的道，他不过我晓得这个是对的了。那这句话讲的话不是因为我讲的对，那是因为神晓得什么时候要讲什么样的道，不是那天的道不是对每一个人都很直接有用的 ，OK？ 对那个人很有用。所以神有时候会直接对人说话，可是呢，我们要晓得我们到教会来听到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好多人到教会里面来是为了娱乐而来的，希望能够大家 entertain me， OK？ 也不是到了教会来每个礼拜天打一个强心剂的针，属灵的强心剂，打一个针来解决你所有个人的遭遇的问题，这不是教会的敬拜。到教会里面敬拜乃是希望借着这个教导，牧师的责任就是教导你有关乎神的事情，有关乎你自己的事情，有关乎你所处的这个世界的事情，而且能够借着神的话来供应你这属灵长进的营养。第四样东西，当你听牧师讲到的时候，请你用圣经的标准来固定这个牧师讲到是对是错。我从来不说我讲的话你们大家就是一股脑的都要吞下去，怎么都要无条件的接受，我从来不这么说。事实上我鼓励弟兄姐妹在我讲道的时候你们分析一下，看看合不合乎神的道理。可是你要分析的时候请你不要用自己的标准，用神的标准，看看这圣经是不是这么说。我在这边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跟你们分享过的。好多年以前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这个电子邮件寄了给我，因为我那天讲了一篇道，那个人不喜欢我讲的那个道，他就在这个电子邮件里面告诉我他如果讲这篇道的话他是怎么讲法，一二三四分裂大纲，他告诉我他应该怎么样传。那我可以跟你说这个实在是傲气冲天，一篇的道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讲的法，你可以有你的讲法，我也许可以有我的讲法吧。只要问题是我讲错没讲错，没讲错的话请你不要批评我。事实上我告诉你个秘密好不好，你不用批评牧师的讲道。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在讲道之后大多数的牧师 90% 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讲得一塌糊涂，觉得自己很失败的。你不用提醒他是失败的，他已经晓得他自己失败。你说90%那是10%剩下来做什么？10%他自己以为讲得不错的时候，那是牧师的无知 ,OK? 可是如果一个牧师他忠心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你鼓励他，你怎么鼓励他？为他祷告，经常为他祷告。我很感谢在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姐妹我晓得在为我祷告的。这是我很好的事情。还有最后我第五样想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如果一个牧师他为很多很多琐事小的事情东一点西一点，甚至到一个地步还不够时间去讲道和祷告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你需要来帮助牧师，或者你说我不能，你找一个人来帮他帮助牧师来处理这些的所谓的琐事。如果那个一个牧师能够一个礼拜省10个钟头，能够多一点10个钟头来预备他的讲道的话，或许他的讲道会好一些。你们同意吗？我在这边想跟大家讲，不是向大家埋怨啊，教会里面实在很多的琐事，有些弟兄姐妹愿意帮忙，可是我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关心注意的来帮忙。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就是所谓的藏龙卧虎，你们可以做，不要老是我做不来我不能做，你们可以做，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做。上一个礼拜我们谈到在早期的教会里面，神开始用这个早期的教会伸展他们的影响力，当他们伸展的时候他们就侵入了魔鬼的地盘，所以他们就面临到很多内在的问题和外在的逼迫。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他不会坐在那边旁观不动的，他的目的他就是要阻挡这个神的国度的增长。可是我们上个礼拜看到早期的教会，他们呢就很凯旋的能够胜过这个内在的困难。 内在的试验，外在的试验。他们借着这个内部一个问题，就洁净了这个内部的教会里面的那个纯净。而他借着外面一些的宗教人士的压迫，他们能够胜过这些压迫，能够胜过这些受苦，甚至他们在受到处罚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很出来的时候很喜乐，说我们居然又配得为耶稣基督的名字受苦。我想你们也许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跟你们大家讲了一个例子，讲到如果你要把一个巧克力的饮料要消毒的话，你需要用热度，需要用压力，需要用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搅动，这样子呢才能够消毒。很多的时候神允许我们，允许这个魔鬼用同样的这些的元素来对待教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教会更加的坚强。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再看一看，再谈一下这个教会内外的挑战。这个挑战好像是一波又一波的海浪一样，不断的冲击的这个海岸。可是让他不管这个浪怎么冲法，神给他有个限制，不能够到此为止，不能够超过这个地方。同样的，神也允许魔鬼在攻击教会，不过他说到此为止，就是这样。可在这个冲击的时候，如果我们碰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有时候这个浪，这个冲击的浪，这个魔鬼的工作是变本加厉的，他会提高提升到更多更艰难的挑战。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这魔鬼要怎么样子在里里外外的在攻击这个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可以从第六章一直看到第八章，比较长的一段，我会尽量的把重要的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一次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一定是彼此相爱，而且忠心做见证的，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合一的。这个合一的这个教会呢，讲老实话，很显然的会受到社区的尊重，也会也会有很快速的增长。这个是我们看到在早期教会里面出现的事情，他们一旦胜过了这些的攻击里外的问题，他们这个教会就开始在增长。可是呢，合一呢，虽然使教会受尊重和增长，也同样的也是魔鬼针对要毁灭教会的这个原因。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么说，他说门徒不断增加的时候，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埋怨本地的希伯来人，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第二节，于是十二使徒召集了众门徒说，要我们放下神的道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适的，所以弟兄们应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见证蛮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我们就派他们负责这事。至于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这个意见全会众都很满意，于是选出斯提凡，他是一位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还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以及归信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第六节，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后就为他们按手。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子，因为在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是住在不同分散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可是很多的人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可这些人他们因为受的是希腊文的这个背景的影响，所以他们很多人回到耶路撒冷只会讲希腊话，反而不会讲当地在那个时候通行的亚兰文。所以呢，在回去的这一群里面呢，有很多人相信了耶稣，所以这个所谓的这希利尼人背景的犹太希腊背景的这些的希伯来人呢，他们的信徒人数就开始增加。那么增加了以后是个好事，对不对？不过呢，他们发现有个问题，因为在早期教会，他们的大家出于自动自发的要彼此互相的供应，因为很多人很贫苦。特别当时的时代里面，如果你是个寡妇孤儿的话，是非常困难过日子的，没办法自己求生的。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因为爱心的缘故，大家彼此的分享来彼此的供应。 可是在分享在分配这个饭食的时候，这些的所谓的外地人，特别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这些寡妇里面，在每天的供应饭食里面，他们发现了分配不均匀。那我不晓得这他们是分配不均匀是什么样的缘故，是一下子的忽视呢，还是故意的忽视，我不知道。不，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发现一旦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这个教会不合一的危机。我们刚刚讲到，这合一是一个圣灵充满教会的一个现象，可以为神的缘故做很大的事。可是你一旦这个教会不合一的话，产生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魔鬼他在使用的方法，先分化再征服，这个是教会撒旦分裂教会的计谋。我们在以勒圣经教会，神召唤我们要做一个多元种族的事工，因为我们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很多的时候语言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方言不一样，教育程度不一样，甚至我们从不同地方来的华人也好，你看看这边有香港，有台湾，有中国大陆来的，南洋各地来的，东南亚来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看法意见都不一致，这个是一个很好很有可能性的一个情况，使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造成分歧分裂的。所以我们特别当心要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我们要做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就是说，只要在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之下，我们要学习怎么尊重别人，而且容许别人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偏好，让他们做他们该喜欢做的事情，不可以有偏见，不可以有批评。第二件事情也许是更难的，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当心自己的言行。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会令人家很沮丧，你知道吗？不要去得罪别人。我们要明白，就是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为一个更崇高的一个目标来当心做我们的行为。这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看着要保维持这个教会的合一。你要晓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要维持教会的合一，我们需要放弃，需要否定我们自己的偏好。也许你的偏好没什么不对，是你自己喜欢的，可是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们要学习怎么舍己，要放弃自己，为了要达到让其他弟兄姐妹他们的好处。我们需要大家能够维持这个教会的合一。你晓得，这个早期的使徒他们碰到了这样问题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可能性，耶路撒冷教会要分裂的，他们的使徒就做了很有智慧的一个建议。首先他们就说，我们开始检查一下我们的优先次序。他们决定说，我们不能够忽视我最主要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使徒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和传道。如果我们忽视的话，使徒说，我们就要晓得，就是说有很多的属灵事上的需要，我们就会亏欠了。你晓得，如果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不注重神的话，不注重祷告，不注重的话，我们会造成更多其他严重的问题。所以呢，在教会里面讲老实话，每一个事工都非常重要。可是不管怎么样的重要，还是应该有一些的先后的次序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同样的事情，可有些人需要做选择做这样的事，有些人需要选择做那样的事。那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学习这个，像这个有个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叫穆迪 Dwight L. Moody， 穆迪先生这么讲，他让十个人做事情的话，好过一个人做十个人的事。我相信你们都同意。然后使徒他们，所以呢，看到这样的情况以后，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个提议，怎么样子解决他们目前的困难，而且他的方法呢非常的好，得到全体的会众的同意。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我们选出七位执事来帮助这个厨房事工。教会里面我们很多的在厨房里面负责做事情的弟兄姐妹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的概念怎么样，说厨房小事，那杂事。不是的，教会的厨房事工是重要的事。OK，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也每个人都需要做，可是呢都要做，是需要做，应该要 做到的。可是甚至在早期教会，他们选择一些人做厨房的事工，都有很严格 的资格要求。还要怎么样，在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说要有好的见证，有圣灵和智慧的人。在厨房里面工作的弟兄姐妹，你们听见没有？要有智慧，有圣灵，要有好见证。很多解经家他们提出来他们选择这七个执事的时候，他们根据他们的名字发现这些都是希腊的名字。换句话，这七个执事里面有六个都是有希腊背景的犹太人，犹太的信徒，很有智慧。他们又选那个本地的希伯来人的信徒来做执事，让这些希利尼讲希利尼人希腊话的人来做执事。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要让整个教会要晓得，我们有决心要处理这过去不公平的待遇的问题。我们希望找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来处理这样的事，就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做的不合适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个结果，在第七节里面，圣经里面这样讲：他神的道传开了。在耶路撒冷门徒的人数大大增加，有很多的祭司也信从了真道。当一个教会我们碰到这个问题能够合理的来处理的时候，不但会不伤害这个教会，撒旦的阴谋和计谋不但不会成功，反而使教会更加的合一，而且呢让教会更加的增长，甚至呢神的工作越发的受尊重。在第八节、第五节、第六七节、第八节里面，要根据估计，在当时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可能有一共有8000个祭司，犹太人的祭司，来照管着圣殿的工作。这是个很大庞大的一个工作。在圣经里面讲，很多的祭司都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这不是一个小事，是个大事。神实在很伟大，借着一个困难的魔鬼下的一个这个计谋，要破坏教会的不合一。他说：“我反过来让教会更合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从这边学功课。碰到问题，不是教会里面都有问题的，有人就有问题。可是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好好的处理的时候，教会不但会不受伤害，反而会更加的兴旺。那么然后呢，我们发现在介绍这七个执事的时候，这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他特别提到斯提凡这个人，他在称这个人，他说他是一位蛮有信心智慧和圣灵的一位。在第六章的第三节第五节，在第八节里面讲，他说他是蛮有能力行很多神迹的人。在圣经里面讲到蛮有啊 full of 或者是 filled with， 蛮有的时候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呢，他是被充满受管制的。比如说当一个人他如果喝很多很多的酒，他就是被酒精的管制，他就是蛮有酒精， OK。 同样的，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话，被神管制的话，这个人呢他就是圣灵充满。这个斯提凡就是个这样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斯提凡，这他虽然是被拣选做厨房事工的执事，可他并不是把他的工作只局限在厨房里面，他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他很积极的带领别人信归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第六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整这一大段的经文就记载的重点呢，就放在斯提凡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的，魔鬼就是要通过斯提凡这个事情，通过他这个目标，因为他太显著了，就希望能够借着这个目标来加强他们对魔鬼对外在的对抗，来攻击这个教会。所以斯提凡变得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目标，变成一个神和魔鬼在争斗的冲击的时候，这个挑战的里面，他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棋子。到底是魔鬼要打胜仗，还是神要打胜仗？在第六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里面，圣经这样讲：哈，斯提凡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施行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几个称为自由人会堂的人， 就是从古利奈和亚历山大来的人，就是他们是从北非来的这一群的人。另外还有基利加人和亚西亚人，这是在小亚细亚这一段的地方来的。他们出面与斯提凡辩论，但斯提凡靠着圣灵和智慧说话，他们就抵挡不住。所以到底什么叫做自由人，什么叫做自由人的会堂？因为我们刚刚提过，这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本来是犹太人，不过他们住在外地的，可是他从外地就开始迁居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有时候有些这群人当中很多就开始设立自己的会堂。什么叫自由人呢？这是指有一群的人，他们以前的祖先是在做奴隶的，可是呢后来在罗马帝国里面他得到自由的这个身份，这一群的犹太人。所以这些自由人呢，是这些以前祖先做奴隶的，后来给释放做自由人的后裔，这一群的人。所以他们呢就开始在自己当中呢就也举办了这个所谓的犹太人的会堂。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和斯提凡的辩论。你晓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讲话讲不通的时候下面就做什么，动口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动手了，对不对？发现这些人他们不能够抵挡斯提凡的智慧能力的时候，讲不过了，他们就想办法要消灭他们。这一群人是这样的做法，所以他们还可以鼓动一群的人呢做假见证，来歪曲斯提凡的话，借着这些话来诬告他。他说他说毁谤，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并且把斯提凡带到公会里面受审判。这个罪名的记载在13节和14节第六章，他是这样说：这人不断批评。不断评级圣地和律法。我们听他说过，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个地方，这个就指的那圣殿啊，改变摩西传给我们的规例。所以把斯提凡带到这公会去审判的时候，他们让斯提凡有个机会答辩。所以斯提凡一开始他就说，述说可以说他整篇的道理讲话非常的长的一段的篇幅。他就开始诉说了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历史，他的目的不是要自我辩护，他讲这一段的东西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斯提凡还要反过来，还要指控那些整个犹太人的国家，当时审判他的那群人，他说你们都得罪了神。所以他就从先祖祖先开始，他们一开头的时候就出卖了他们十二个先祖，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出卖约瑟，做奴隶卖到埃及。他从那边一直讲到整个以色列国家弃绝了耶稣基督。好，你们虽然这样做，可是这个神是掌管人的历史，人的万事的，他掌控一切事情发生。你们的做法虽然是这样做法，可是神始终要成全他这里的计划。所以在这边非常篇幅很长的这个答辩里面，我们看到斯提凡他从一个被告的身份事实上转变到一个审判一群不相信神的人的法官，从被告变成法官，法官的变成被告。在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斯提凡他先提到这个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宗和神立约的关系。他说你晓得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神接纳的缘故，神拣选他的缘故，不是因为他受了割礼，因为割礼是蛮重要的一个礼仪啊，是神给他规定的。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守了摩西的律法，摩西是在亚伯拉罕之后几百年以后的人事情。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在圣殿里面敬拜，亚伯拉罕的时代没有圣殿。也不是因为听从这个人为的传统，亚伯拉罕那时候没有人为的传统。他之所以被神接纳的缘故，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靠着神的恩典，通过信心被神接纳。所以犹太人他们常常以为受割礼他们的一个礼仪引以为傲，可是他们却不明白一件事情，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割礼的事情，它只是象征一个人内心内在和神的这个属灵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跟神有个属灵生命上的关系，我们不是在这边信仰一个宗教，宗教没什么道理，我们乃是认识一位 真神，跟他这个真神在生命上有交往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一下，你跟神今天交往了没有？你跟他关系好吗？如果只是停在那个脑袋的地方的话，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我们需要超越，需要经历他，认识他。那斯提凡，所以他就讲到这个内在与神的属灵的关系，非常重要，远远超过这外在的一个仪式。如果没有内在的实际，外在的东西只是个表征而已，没有什么道理。事实上呢，这些的外在的这些礼仪，慢慢的演变成一个教条主义。这个就是在当时的时候的情况。你晓得我们今天甚至教会里面，甚至我们个人身上，还有很多人是推崇这个教条主义的。我们嘴巴不说，脑子不去想，事实上我们就是做法就是教条主义的做法。就什么叫教条主义呢？当一个人开始在设一个所谓的行为的准则和人为的标准，一个人要看别的人说你到底属灵不属灵啊，先看看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满足不满足，不满足的话扣分，都满足的话假等，不然的话你太多都不满足的话 fail。 这是人为的标准，这个叫教条主义。我去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弟兄姐妹你在的时候，你们记得我跟大家讨论过罗马书十二章的信息系列，讲怎么样子做一个罗马书十二章的基督徒。罗马书十二章基督徒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属灵，不是教条主义，但是靠神的恩典，我们知恩报恩，所以我们做这样子能够做个真正属灵的基督徒，不是靠的遵守这个遵守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很多人甚至教会之外的人都认为基督教也不过是是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是这样子的，是个生命上跟神的关系。在第九节到三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斯提凡就提醒他当时的那些犹太的听众，他你晓得吗，在我们自己老祖宗，我们的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上，有好多的时候我们是拒绝神为我们拣选 的拯救者，有好多的这样的例子。他就举了讲到约瑟，讲到摩西，这些人他们神拣选了他们，可是开头的时候是给人家出卖给人家弃绝的，一到后来才原来发现他们真的是神所拣选，神为我们预备的拯救者。从这一点上面斯提凡就在想办法在引证他弥赛亚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也是同样的拒绝他。他的心里面盼望就是说，希望能够借着他的这些这番的答辩里面，让这些人能够回头，能够看到耶稣就是这位神所预备的这弥赛亚，这救世主。在第37到43节，斯提凡再一次指出来，他以色列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历史里面重复不断的违背这个神的律法。你要跟我讲我在传讲违背摩西律法的事情吗？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的祖宗到我们现在才真正是违反这个律法。开头的时候是怎么样？在西乃山下，当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跑到西乃山去做什么？去领受神给他们的十条诫命，对不对？领受了十条诫命，没几天以后，以色列人在做什么？他们在拜一个金牛犊的偶像。实际里面讲得清清楚，不可以拜偶像，他们第一个做的就是拜偶像。然后呢，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流荡，因为被离开神，不相信神，神罚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流荡40年。他们背的是神的会幕，让神的同在与他们同在的表征同在，可是他们心里面的斯提凡就是说，他们心里面实在他们是拜一些偶像，这个叫摩洛偶像。这个不是他讲的，他在引用这个旧约里面先知所讲的话，我相信是阿摩斯所先知所讲的话。他里面在拜这个摩洛，什么叫摩洛偶像？在摩洛是当地这个整个他们所住的这个迦南的地，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当地的百姓最邪恶的一个神，把他们的孩子献祭，当火祭这样献上求福。 他你们心里面都是，你们外面背的是神的会幕，心里面是敬拜的是这样的偶像，而且是敬拜这个天上的星辰。就像我们今天很多还到二十一世纪还是这样，大家去看这个星座怎么样。后来呢，当以色列人进入爱应许之地以后，神已经警告过他们，你要把当地人要除掉，他们不除掉，神说你们不除掉，他们将来就变成你们的变成你们的拦阻，变成你们的障碍物。果然这些以色列人就跟从了当地的这些的敬拜偶像的一群的人，去敬拜异教徒的假神。所以神就多次的差派先知去警告他们，去管教他们，到最后神说好，我就放逐你们，把整个国家给亡了，让他们成为亡国奴，被放逐到巴比伦去。在44到50节里面，我们看到斯蒂芬在解释，他不错，摩西是建造了会幕，所罗门也建造了圣殿。你前面是讲说我是违反律法，然后后面说我是糟蹋这个圣殿。我告诉你，摩西是造了会幕，所罗门是建造了圣殿。可是在这建造圣殿以后，实际上已经慢慢的开始退化了。这个到圣殿的敬拜变成一个宗教形式，而没有实质在里面，不是真正的敬拜。然后那个司提王就提醒他们，他说你要晓得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么辉煌的圣殿，甚至所罗门他自己就承认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他神是不能够受一个建筑物来局限的。他在那个列王记上8章27节这样说，神真的是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能容纳你，何况我建造的这个殿呢？他晓得这个神不能够被一个物质的东西限制。在先知以赛亚，他在66章1-2节更清楚地提到，他耶和华这样说，神这样讲，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在哪里为我建造殿宇呢？怎样的地方才是我安息的所在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他们就有了。神不是局限在一个地点的，他是无所不在的神。那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要过分的强调圣殿敬拜的时候，不但是不合逻辑的，因为神不是那么小的神给局限的，可以给局限，而且不合乎圣经的教训。最后我想讲一下，就是说耶稣基督，斯蒂芬没有提，不过我们在圣经没看到，耶稣基督实在的是预告过他将来这个圣殿要给毁灭，要给摧毁。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公元70年没有多少年以后，罗马派的大军真的是把这个攻到耶路撒冷，因为当时犹太人背叛罗马，他们把这个圣殿整个拆掉，没有一块石头跟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应验了耶稣的预告。可是耶稣基督虽然这样预告，他从来没有说好我要摧毁圣殿，这是他们的假的见证人诬告他的话。还有你们也许还记得，在约翰福音4章里面，耶稣基督碰到一个在井边碰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跟撒玛利亚夫人谈话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到这边来敬拜，这个地方这个地点这个建筑物没有什么了不起，要紧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神。为什么我们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来敬拜？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不是很美好吗？可是如果我们的心不在这里，只是为了例行公事去教堂，那就失去了真正敬拜的意义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接下来在最后那一段51到53节，看到斯蒂芬他宣告的高峰，他就开始在责备他的听众，他这样讲，他你们那个景象刚硬，心和耳都未受割礼的人啊，他们外表受了割礼，你们心你们的里面的耳朵没有受过割礼，没有听过神，没有预备听神的话。他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先怎么样你们也怎样。我跟你们讲的是以色列的历史，祖先做的事情你们今天做了同样的事情。52节，有哪一个先知你们祖先不逼害呢？你们杀了那预先预宣告那义者要来的人，他们杀了施洗约翰，现在又把那义者出卖了，把耶稣基督出卖。 杀害了。五十三节，你们领受了由天使传达的律法，却不遵守。到底是谁不遵守神的话？到底是谁不好的敬拜神？所以当这个司提凡宣告讲到讲话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些公会领袖听到这个地步，他们就非常非常恼怒。在五十五节和五十六节，路加福音的作者啊，不，路加医生这样的作者写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这样说：好，但司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着天，看见神的荣耀，并且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看哪，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当那个宗教领袖一听他讲这句话，他说：这个是亵渎神的话，怎么人可以看到神呢？还看到天呢，什么之类的，看到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生气，就把司提凡就推到城的外面去，用石头把他打死。在圣经里面记载，当他们用石头打司提凡的时候，司提凡这样呼求说：啊，主耶稣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他还说：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那这个是基督徒在受逼迫的时候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看到司提凡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成为第一个为信仰而死的一个殉道者，他是第一个。你晓得魔鬼一旦开了先例，魔鬼就大开杀戒，开始来逼迫所有的耶路撒冷的教会，甚至到今天为止，他还是一直在逼迫普世的基督徒。那么要问呢，他们这样杀了基督徒，这样圣经上记载这基督徒分散了，是不是魔鬼打胜仗了呢？不是的，因为神把这个逼迫转为祝福。你晓得那个，我想跟大家讲的，像斯提凡，这很有意思 ，Stephen。希腊字叫 Stephanos， 他是说是个凯旋者的冠冕，这是他名字的意思。很有意思，这个第一个为耶稣基督殉道的人，他在殉道的时候是他加冕的时候，他得到神的冠冕。另外在第八章的第一节第四节里面这样讲，好，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那些分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真道。你晓得接下来的分散是不好吗？不是，实在是神的预备，是耶稣基督给他们大使命的扩展的一个机会。耶稣基督他曾经应许门徒，告诉门徒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我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如果没有这个逼迫，也许他们犹太人的信徒很安心乐意的就干脆的留在耶路撒冷发展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这个逼迫他们非得离开不可。可是一旦离开了，我们看到逼迫的反而成就了神的计划，还要门徒离开他们的安乐窝，把这个福音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所以神很多做法是我们人看不见也不明白的，可是一旦我们看，把整个东西，我们不要这样子的看，看不见，远远的看，哦，原来看到神的全盘计划就是如此。有一位宣教师叫做 Jim Elliot， 你们当中很多人都听过，他在日记上曾经写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求一个长寿的生命，我是来求一个丰满的生命。我们晓得在1950年代的时候，他这个 Jim Elliot 和四位他的同伴，他们被神蒙召到南美洲，在一个地方叫做奥卡，在印第安人当中去传福音。可这五位都被这些当地的印第安人杀死了。可是你晓得后来发生在印第安人奥卡土人的事上，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殉道者的血是建立教会的种子。因为到后来的时候，很多的杀了这些的殉道者的这些的土人都信了耶稣，甚至这个Jim Elliot 他的儿子长大了以后也去做传道人，他替那个杀他父亲的人受洗。这是神的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人都不喜欢想这个殉道的事，不敢想受苦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吗？ 我前一阵子去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他们谈到，他们到印度，在北部的印度很多地方需要传福音的，他们说要找一些的老师到当地去教他们，要讲很多的题目，讲到教会啊，讲到信仰啊，讲到那婚姻啊，还有个最后题目是什么题目吗？讲到逼迫。听说在中国好像也是这样，最后一个题目是逼迫。我就举手问，我说讲逼迫，我们这些人怎么有资格去讲逼迫？我们在这边什么的逼迫我们都不懂，过得安安乐乐。那个牧师就回答说，好，我们只讲圣经上教导我们的逼迫，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不过圣经是这么教导，而且当地人要求每一个去教导他们人讲这个逼迫的事情，怎么样子忍受这个逼迫。弟兄姐妹，这是不同的地方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是不是？我们太舒服了，不知道什么叫做受逼迫，什么叫做为主受苦。可是你晓得，在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逼迫和寻道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反而是扩张神的国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这样子。长老说，神没有召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寻道的 ，OK？ 所以你放心。不过神可能要你去寻道也不一定，不过大部分的他们要你去寻道而死的。不过神，当你信了耶稣以后，神确实要召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活的祭物，活祭，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去降服神，献给神。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讲，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要为基督活远远比为基督死来得难。死就是这么一下，活的话是天天不断的。你晓得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不会给你个假的这个幻想，信了耶稣一路一帆风顺，不见得。可是呢，如果我们学习怎么样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甚至我一路上要祝福你，在困难的时候我特别与你同在，请问你这是好还是不好？你喜欢有神与你同在呢，还是喜欢自己过自己的生活，马马虎虎这样子得过且过，这样了此一生？我选择前者。与神同在，经历这个神是好的无比的事，可是有时候经历的时候，我们需要神会给我们一些的借着我们一些经历上的生活上的外在的压力，内在的这些的困难，反而使他自己能够目的能够借着我们能完成他美好的目的。弟兄姐妹，有些人说，我神在这生活在地上到底什么目的？你的目的，我的目的，我们就是要在生命里面见证这位神。为什么基督徒要做这种事情？笨吗？不是的，因为这是值得的。我们看透了，在今生不过如此。我们追求的乃是那永世的盼望，永恒的盼望。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为耶稣而活？你愿不愿意做好的见证，来扩张神的国度？当你愿意的话，我告诉你，有件事情，有个冠冕，有个 Stephanos 在前面等着我们，好的无比。希望今天的信息不会把你吓跑了。我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鼓励你们，叫我们晓得说，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没有事情是值得惧怕的。为耶稣做见证是好的无比的事，他把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难道我们给他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献为给他不合理吗？是非常合理的事，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